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5号，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00万份绝唱版《苹果日报》一抢而光，苹果文章被上传区块链永久保存；美国官员坦言，美国不再视台湾为美中关系中的问题；新一波疫情溯源直指武汉，北京或备受压力。
首先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去的这个调查团，他们没有能够看到充分的资料，有许多他们想见的东西见不掉，想要看的一些研究数据看不到，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去中国调查的时候没有得到充分的。
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创刊26年来坚定支持民主的香港苹果日报，星期四6月24号最后一天的100万份报纸被市民很快购买一空。同时香港网络活跃人士将该报的文章备份到政府新闻审查无法触及到的区块链平台上。
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港人周四一早便在各处报摊排起长龙购买最后一天的苹果日报，部分地区甚至有市民从凌晨起便开始排队代购。有市民表示，对苹果日报因当局打压而被迫停刊感到不舍，认为香港的新闻自由空间严重收缩。报道表示，到早上8点半左右，苹果日报最后一天的100万份报纸在全港大多数报刊已经告罄。苹果日报多年来的纸质报纸发行量通常保持在每天约20多万份，近年降到约8万份左右。网上图片显示，最后一份苹果日报的头条以港人语中痛别我们称苹果为标题，包括一份12页特刊，刊出多年来苹果日报的头版内容以及给香港人的告别书等。稍早，苹果日报的网上媒体及社交平台从周四凌晨起也先后停止运作。另据路透社报道，由于担心港版国安法将中共的防火墙带给香港，限制民众获取不同的观点，香港一位21岁的网络活跃人士从这个星期开始将苹果日报的文章上传到分散式数据储存的平台 ARVive。这位不愿透露名字的年轻人表示，这是需要做的，谁也没有料到苹果日报会这么快就消失。截止至周四，已经有4000多篇苹果日报的文章被上传到了 ARVive。报道表示，网络活跃人士的这次保存苹果日报内容的行动源于香港电台不久前在受到当局压力后做出的将从其社交媒体平台上去除1年以上的新闻资料的决定。网络活跃人士为保存港台的新闻资料，将大量调查纪录片上传至区块链平台。目前在 ARVive 上，港台自2012年以来制作的数以百计的节目已经可以阅览。中共及香港特区政府长期以来视苹果日报为眼中钉。2020年4月18日，港警因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参加民主游行而以非法集结罪拘捕他。2020年8月10日，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又以涉嫌勾结外国势力、违反港版国安法为由，拘捕黎智英以及壹传媒集团的多位员工。香港国安处6月17日还以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拘捕壹传媒和苹果日报的5名高管，并冻结了3家相关公司总计1800万港币的资产，让苹果日报的运营立即陷入困境。苹果日报在港府拘捕编采人员以及冻结资金下难以继续经营，原定继续营运到周六，但在警方6月23日拘捕社评主笔后，苹果日报为保护员工，最终决定提早于周四告别港人。 被以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罪逮捕的主笔李平至今仍被扣查，而正式被控的壹传媒集团行政总裁张建宏和报章总编辑罗伟光则不准保释，继续还押。
美国一位资深官员星期四6月24号表示，美国不再视台湾为美中关系中的一个问题，反而是推动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努力中的机会。
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副处长古立言星期四在台北的一场演说中表示，差不多20年前，当他首次在台北工作的时候，所有的议题都会回归到两岸关系，都会考虑台湾如何才能置入美中关系的大局之中。由于北京坚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即使诉诸武力，两岸也要统一。美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一方面与北京保持正式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则与台湾维持非官方关系。美国在台协会就是美国官方处理美台关系的白手套，而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则扮演美国驻外大使馆的角色。古立言在演讲中表示，过去3年，美台双方全力以赴，聚焦于如何合作协助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和完善民主制度。我已经记不清我和处长一起与我们的台湾伙伴开了多少次会，而会上中国一词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古立言说，这反映出美台关系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古立言是美国国务院职业外交官，也是资深官员，他2018年6月前往台湾，出任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副处长，协助处长厉英杰推动美台关系。古立言和厉英杰两人都将任满离台，古立言下个星期将从台湾飞往东京，出任美国驻日本代理大使。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四在台北宾馆举行颁奖仪式，分别颁赠厉英杰特种外交奖章、古立言木仪外交奖章，以表彰他们任期内对促进台美关系的贡献。古立言在星期四发表的演讲中强调，美国不再视台湾为我们与中国关系中的一个问题，我们视台湾为建设一个自由开放印太共同愿景的一个机会，视台湾为全球争取一个更公正、安全、繁荣和民主世界的人民灯塔。中国把台湾视为其核心利益，而且坚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最近几个月，中国军机常常飞越台海中线或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以增加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中国一再表示，要将运用于香港的一国两制的政策运用于台湾，但是撇开一国两制在香港越来越像一国一制的严峻现实不说，台湾朝野和民众从来就没有对所谓的一国两制感过兴趣。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日前表示，如果中国对国际社会要求进一步调查新冠病毒源头拒不合作，北京将面临国际孤立。继18位世界知名生物学家质疑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团做出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的结论之后，美国总统拜登下令情报系统针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调查。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欧盟及七国集团峰会公报都支持美国推动新一轮疫情溯源的努力，并且敦促中国给予研究人员完全的准入和配合。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愤怒反驳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病毒的阴谋论，并一如既往地要求美国接受疫情源头的国际调查。 国际社会普遍要求调查武汉实验室泄露的压力倍增，中国如何应对？下面是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季俊辉、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就上述问题发表的个人看法。
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季俊辉分析，世界不买账的原因多且复杂，首先是中国政府的不配合，其次是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的声明引导了公众的注意力。季俊辉说，
首先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去的这个调查团，他们没有能够看到充分的资料，有许多他们想见的东西见不掉，想要看的一些研究数据看不到，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去中国调查的时候没有得到充分的合作。那因为这一点他们回来的时候里面也有代表团在他单独的对媒体表示说他对这个调查不是很满意，因为许多想看的东西看不到。所以虽然中国声称这个调查已经完成，但是就世界卫生组织及大多数的国家来看这个调查并没有完成。那现在会重启调查还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去年二月的时候，大家可能还记得非常有名的医学期刊 The Lancet， 他发表了一篇声明，由18位国际的学者共同签名的，要求大家不要往这个病毒是人造的这个方向去查，希望大家尊重科学，然后能够朝着这个病毒是自然发展的这个方向查。那因为 Lancet 是很有影响力的医学期刊，那他这个声明一出来相当大的程度使许多学者跟一般民众就不太在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嗯，
再加上去年美国是川普总统当执政的时候，因为川普他一开始也否认有这个疫情，那头三个月他否认有这个疫情，使得美国失去这个黄金时间，就是要控制疫情的时间。
嗯，
然后因为他的否认这个疫情，使得他的这个在国际上的信誉很低。那不巧的就是说，因为川普一再指责这个是病毒来源是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那因为他之前的发言，他的信誉不好，连带的使得他的这个指责，就是说这个武汉这个病毒有可能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这个他这个说明就不受重视。
嗯，
那因此这个在整个去年大部分的时间在学术界也好，政治界也好，政策界也好，大家的方向都朝着是自然发展的，就是说这个病毒是自然发生的。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评论，按照习近平在中国调动资源的能力和中国的生物科技发展水平，中国政府大概已经知道源头发生在什么地方。国际社会是否能就疫情源头的调查完成对中国的孤立还是未知，但是这个调查会在孤立中国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杨建立说，
只要你说调查源头，甚至没有说在中国调查源头，就会得罪中共。大家记得在去年澳大利亚怎么得罪的中国呢？就因为澳大利亚是西方国家第一个提出来要调查源头的国家，然后从此就得罪了。然后现在你不能提调查源头的事情，所以这一切的这个表现已经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政府在里边做了不仅仅是一开始掩盖疫情误导国际社会，而且在调查源头方面设置各种障碍，所以中国的现在这个负面印象由于疫情的原因急剧的这个印象急剧的下降。那萨利文所说的这个说，如果中国政府继续阻止国际社会对源头进行调查，这个中国将会这个被国际社会孤立，这既是恫吓也是一种事实。但是是不是真正的能把中国能够孤立起来，在国际社会这个疫情的源头调查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还有其他的政治、经济、外交、地缘政治的一些因素，但是不管怎么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季俊辉指出，在取得充分证据之前，柳叶刀就发表声明，引导学界说病毒来自自然界，政治化让病毒溯源的议题失去科学精神。他说，
病毒的溯源本身本质上应该是一个科学问题，但是它并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也就是说因为这个病毒已经造成全世界那么大的伤害，所以使得这个溯源这个问题是变成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这个就是让这个溯源这个议题变得错综复杂。我们是希望从这个科学角度来看。那我刚刚有提到去年二月这个 Lancet 出的那篇声明，说这个病毒它的来源是来自自然，不应该去从人为的这个方向去找。那它在某个程度上有想要引导整个学界，就是不要朝那个方向来思考。那我个人站在纯粹学术的观点，我觉得很不应该。就是说 Lancet 它是一个非常有声望的这个顶级的医学期刊。
您是，对不起，我这插一句，您是说柳叶刀对吧？
是，就是
对柳叶刀。对，那柳叶刀它是一个等于是在全世界非常有声望的顶级的这个医学期刊。那他们会发表这样的声明，我从纯粹科学跟学术的角度来看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就是说我从学术的观点跟科学观点来看，目前这个病毒的来源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自然发生，一个是人为的。那到目前为止，更不用说去年一年以前，我们都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绝对的说这个一定是来自自然，或者是一定是来自人为。两方面我们都还缺乏完整的证据。那从学术跟科学角度来看，你在没有缺乏完整的证据之前，你就要断定说这个一定是来自自然，或者是一定是来自人为的这个就是失去科学的精神。
杨建立认为，新冠疫情被高度政治化的始作俑者是中国政府。在中国政府不合作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只能动用情报手段进行病毒溯源，这是常情。他说，
那首先政治化的是中国政府，源头的溯源也是政治化，使得呢你科学研究，正常的科学研究去调查都没有可能。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到中国去做这个病毒溯源的这种调查，他不叫中国政府，他不叫调查，他说我们是共同研究。而且到了中国的一个月的时间，两个月在这个酒店里关着，而且这关的过程中还进行政治教育，然后这个剩下两个礼拜还去参观一些政治一些展览，就是根本就是和这个这纯粹的科学的调查相差甚远
啊，
更不用说中国政府在控制所有的信息和控制了解信息的人，这使得科学的调查已经基本上不可能。所以任何国家如果想了解真相的话，他不得不动用这个情报部门，通过他自己的渠道去得到一些线索或者证据，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行为。
日内瓦美俄峰会之后，俄罗斯与中国关系的走向受到关注。在俄罗斯国内，围绕俄中关系的许多讨论中，不少声音质疑与中国合作的前景，很多人仍然担心中国威胁。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的报道。
日内瓦美俄峰会结束之后，许多俄罗斯战略分析人士继续评估这次峰会造成的影响。有官方背景专注国际事务的杂志《俄罗斯在全球政治》刚发表的文章说，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和俄罗斯各自的盟友，特别是欧洲国家和中国，都在严密关注这次峰会所达成的一致。文章说，北京传统上一直怀疑莫斯科与华盛顿的互动，担心俄美会背着北京制造阴谋。在中国的许多学者中，更有人认为莫斯科与北京走近，仅是为了巩固他与西方交手时的地位。一旦西方能够开出更为优惠的条件，俄罗斯会很快倒向另一方。 文章说，在今天的国际政治关系中，不可能有这种局势发展。对俄罗斯来说，与中国加强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而绝不是某些地缘政治游戏中的一张王牌。但是尽管如此，上面所提到的那些观点，无论在中国的鹰派民族主义人士中，还是在亲西方的国际事务分析人士中，都颇有市场。文章说，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俄罗斯会向中国通报日内瓦峰会的一些信息，但为了加强中国的信任，俄罗斯可以多做一些事情，比如尝试邀请中国以观察员的身份旁听俄美军备问题的一些公开谈判。俄罗斯的论点和论据周刊在日内瓦峰会当天发表了一篇论述这次峰会俄中关系和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文章，文章由90年代的克里姆林宫主要幕僚、当时的叶利钦新闻秘书科斯基科夫撰写。文章说，中国不但在全球各地扩大影响，挑战美国，也在前苏联地区非常活跃。中国公司目前控制了哈萨克斯坦1/4的石油开采，中国向土库曼斯坦提供巨额贷款，换取在这个前苏联地区国家天然气的优先开采权。许多俄罗斯学者因此警告，在中亚地区，未来俄罗斯与中国可能会爆发利益冲突，而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有边界接壤，也担心中国的影响扩大。人口稀少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同样面临中国的威胁。文章说，主张与中国加强关系、称赞俄中友好的论调目前主导俄罗斯舆论，有关中国威胁的客观分析在今天的俄罗斯媒体上几乎无法见到，俄罗斯沦落成为北京小兄弟的声音也非常微弱。科斯基科夫建议，对莫斯科最有利的立场是旁观美中互斗，绝不应该在华盛顿与北京的交手中选边站队，应该平等参与中国、美国、欧洲、俄罗斯的四角互动。科斯基科夫被认为是亲西方的自由派人士，来自这一阵营的俄罗斯学者、专家和分析人士警告，俄罗斯与中国走近将会面临各种风险，并不让人奇怪。类似的声音时常在俄罗斯出现，但来自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阵营，在俄罗斯的亲普京反西方民族主义势力阵营中，同样也有声音警告中国威胁和不满俄中过于走近。保守派网络媒体联邦新闻社在日内瓦峰会前夕的6月6日发表长篇文章说，俄罗斯与中国既不是朋友也不是盟邦，而仅是伙伴。文章说，目前的两国关系因为能够给中国带来好处，中国才与俄罗斯互动，一旦这种关系让中国觉得不利，中国就会成为俄罗斯的对手，而目前还没有引发出现这一局面的因素，但是未来会怎样发展没人知道。文章说，即使在今天两国关系不断升温之际，中国仍不愿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文章说，中国龙目前酒足饭饱，显得友善和讨人喜欢，但一旦开始饥饿就会吃人。文章引述一名在北京居住过的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的话说，应该重视来自中国的威胁，尤其是中国社会仍然把远东的一些地方视为历史故土，一旦俄罗斯再次像90年代时那样衰弱，中国不会袖手旁观。文章还提到，去年当远东的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举行建成160周年的庆祝活动时，在北京的俄罗斯大使馆曾经发文称弗拉迪沃斯托克是俄罗斯的城市，随后引发了中国社会的愤怒。联邦新闻社是由目前非常有影响的俄罗斯财阀、有普京大厨称号的普里格人所控制的主要媒体，普里格人和这家媒体现在都被美国和西方列入制裁名单中。普里格人旗下的网络五毛水军被认为曾经在2016年干涉过美国的总统大选。普里格人还被指控曾经攻击过批评普京的俄罗斯知识界和反对派人士以及博客作家等等。 许多媒体还报道，普里戈人旗下的私人武装军队在叙利亚、利比亚和非洲等地积极活动，但是这些私人武装实际上都受到俄罗斯军方情报机构的指挥和控制，他们从事俄罗斯官方不方便公开从事的活动。有如此背景的亲普京的财阀所控制的媒体，在日内瓦峰会的前夕发文批评俄中关系，同时警告中国威胁，这一举动被认为非同寻常。俄罗斯政治学者比尔科夫斯基在他所主持的一档评论节目中说，这显然是俄罗斯国内在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立场。比尔科夫斯基认为，财阀普里格人或许比其他人更了解中国的威胁，因为普里格人根据克里姆林宫的指令在非洲活动，实施许多项目，这造成俄罗斯与中国在非洲出现了完全在台面下的利益冲突。正因为如此，对俄罗斯与中国会有严肃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合作就不应该有任何幻想，所以俄罗斯更应该在美中交手中保持中立。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经常有俄罗斯人士抱怨与中国合作时出现很多让人不满和不愉快的事件，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在双方媒体的合作中，俄罗斯媒体上时常出现中国编写的有关新疆等议题的宣传文章，而俄罗斯却无法在中国媒体上发表有关克里米亚以及介绍当地居民，尤其是克里米亚鞑靼人在俄罗斯吞并半岛后生活如何变好的宣传文章。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的有关请求都遭到中国的拒绝。他说，我的许多消息来源同我讲，在这方面根本就没法说服中国，所以我觉得当许多对中国不满的言论出现时，所选择的时机都很耐人寻味。俄罗斯许多针对中国不满的声音都很谨慎地提醒北京，与中国的许多合作并不平等，中国越来越想主导这些合作。俄罗斯主要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最近发表的报告说，俄罗斯民众仍然把中国看成是排在白俄罗斯之后最为友好的国家，虽然持这一立场的被访问者的比例今年略有下降，但是最近七年来认为中国是友好国家的人数比例一直比较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最新公布的五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9%， 创下近13年来的新高，代表国际原材料价格的攀升已经给中国制造业带来极大的成本压力。这波工厂成本压力若进一步转嫁到民生商品的售价上，恐怕将酿成中国的通胀危机，并危及中共的政权。中国政府正积极采取有力的措施来遏制在高位运行的工厂通胀压力。部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专家认为，中国央行可能会放手让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以减缓企业的进口成本压力，但应不至于大幅度紧缩货币，以免损及经济复苏的力度。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秋燕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五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因受到铁矿石、煤炭、原油和有色金属等国际原材料价格分别上涨20%到90%不等的影响，年增率扩大至9%，不仅高于市场预估的8.5%，更创下自2008年9月以来近13年的最大年增幅记录。PPI 是观察通货膨胀在工厂端，也就是商品制造领域的一项重要指标。去年五月，中国的 PPI 指数因受到疫情的影响，年减幅达3.7%，但随即从低点反弹，一路持续攀升。自今年初以来，进口原材料价格走升一直是官方和企业的心头之患，反映出的是制造商的成本压力。如今，随着 PPI 指数逐月跳升，代表的是企业的成本压力也一再飙高， 只不过碍于政府政策和市场竞争压力，许多制造商至今仍不敢反映成本，调高商品售价，只能在利润持续遭侵蚀下苦撑。位于上海的正信半导体设备贸易商通过微信向美国之音表示，美中贸易战开打后，加上今年以来原材料大涨，许多半导体设备的零件进货就已经相当困难。去年以来，疫情影响扩大，供应链吃紧状况更明显，化学品等物价上涨幅度明显，想抢先下单困难度也高，而且当地大型半导体业者与政府核审经营资格更加严谨，生意越来越难做。位于上海的中信电商也大喊景气不好，生意难做。他通过微信向美国之音表示，各类商品进价基本上是逐步变高，官方数据没多大感受，我们是根本不敢涨价，电商竞争太激烈了。 CNBC 先前引述长江商学院金融教授甘杰指出，他的团队曾于六月初普查超过2000家中国工业厂商，结果发现业者对景气的看法比前几个月来得悲观，主要就是因为成本大幅上升，而且预期升幅可能持续至年底。甘教授说，因为企业毛利遭到压缩，数家业者甚至拒绝接单，因为生产越多亏损越大，尽力以转负。虽然当前的原材料价格和生产价格居高不下，但因厂商尚未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使得中国民生商品的价格还能维持在合理的水准。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五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只有年增 1.3% 幅度，低于市场预期。CPI 是反映一国通胀状况的最主要指标，虽然中国五月份的 CPI 年增幅略高于四月份 0.9% 的年增率，但仍然落在央行所设定的 3% 左右的涨幅目标内。不过，中国官方的物价指数一向遭质疑带有水分，与民间消费者的实际感受经常有不小的差距。住在福建省漳州的刘姓家庭主妇通过微信向美国之音表示，每天买菜的她早就承受着物价上涨的压力。她说，2018年的非洲猪瘟带动猪肉价格上涨，很多东西也都跟着涨价，虽然最近有稍微跌一点，但是相对以前的价格还是不便宜。中国现行的物价还算平稳，但未来会不会受到 PPI 持续攀升的负面冲击，进一步反映制造领域的成本压力，而引发民生物价失控的通胀危机呢？对此，曾在伦敦与香港投资银行工作多年的汪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五月份 CPI 增幅相对低的原因，除了猪肉价格回稳外，还有政府的价格干预措施使然。他说，中国政府采取许多行政措施让下游生产企业不要涨价，因此上游 PPI 上升未完全体现在下游 CPI 上，因为企业自行消化成本。汪浩说，这样的话短期内下游老百姓消费比较没受到影响，但长期是没办法的，因为企业基本上不赚钱，因为原材料涨价涨很多，这样子生产了以后却无法涨价卖出去，最终结果企业不赚钱。不过，对于 PPI 可能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中国官方早就积极出面示警，并推出各项抑制通胀措施，因为他们很清楚，中国目前的消费和经济复苏力道仍然缓慢，不能让消费物价更明显上扬，以免伤害消费意愿与经济复苏力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早于五月中旬就要求官员坚决依法打击垄断和囤积行为，加强市场监管力度。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近期在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则警告，通胀如期而至，而且预料幅度高，至于持续时间，可能也不像许多专家预测的那样短暂。在实际抑制通胀措施方面，中国国务院于五月宣布对小型企业提供补贴，以减缓其进口大宗商品的成本压力。另外，也针对商品期货交易出台的新限制，以抑制投机行为。中国国家物资储备局则于上周四宣布，在近期分批投放铜、铝、锌等国家储备，以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的工作。至于中国发改委则将从八月份开始，根据市场供需编制重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指数，以进一步监测物价，并严惩不合规的涨价或者物价哄抬行径。 根据彭博社追踪，中国当局出台抑制通胀的措施后，当地铁矿石、玉米、铜等原材料期货价格自五月中的高峰至五月底确实出现约两成的跌幅，但其管控能力显然无法扩及到国际原材料商品价格上。彭博原材料商品现货指数同期跌幅只有约 1%。因此，美国知名投资机构高盛就认为，中国当局管控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各项措施恐将徒劳无功，因为现行原材料的供给有限，再加上美国等发达国家已逐渐摆脱疫情的阴霾，经济复苏加速带动对原材料需求的强劲反弹。中国虽是制造和原材料的进口大国，但在此市场情况下，已经不是能主导市场定价的唯一买家。面对新冠疫情的威胁，全球各国大多采用刺激景气的货币宽松政策，但也带来通胀升温的副作用。为了进一步对抗通胀带来的经济威胁，俄罗斯、巴西和土耳其等国央行早就采取加息措施来抑制经济过热或物价狂飙。目前市场预期美联储也可能于2022年底开始加息，并渴望于2023年最多加息两次。那么，中国人民银行可能将加入加息的行列吗？上海复旦大学泛海国际学院金融科技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徐赛兰通过电子邮件向美国之音表示，我不认为中国央行会很快大幅紧缩货币政策，因为这会进一步增加企业成本压力，并且让市场需求减缓。中国当局今年非常专注在提高需求上，我相信 PPI 通胀状况明年会随供应链与生产瓶颈被突破而趋缓，全球经济将进一步正常发展。汪浩也同意，中国的宏观货币政策本就比欧美国家的要紧缩很多，因此升息的步调不至于太快。不过他认为，中国央行可能会放任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以缓和进口物价。他说，人民币过去一年涨幅将近 10%，总体出口顺差还在不断扩大，按照今年头四五个月的中国进出口顺差来看，有可能今年全年顺差达到7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纪录。这么高的顺差对人民币升值有进一步的压力。不过，货币政策是双刃剑，人民币升值太快不利于中国的出口型经济，尤其美元已经开始出现走强的势头。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长期走贬的几率比较高。法国信用保险公司玉立安怡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黄黎阳向美国之音说，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空间有限，美联储释放紧缩讯息后，美元已出现升值态势，接下来几个月若有其他紧缩行动或提示，人民币对美元未来走贬几率反而大。徐赛兰也认为，人民币未来可能走贬，他说，现在已有几股力量将人民币汇价往下压，包括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将开始紧缩资金，而这将导致人民币对美元或其他货币贬值。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秋燕从台北发来的报道，由乔安播报。
堪培拉日前宣布，将就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苛征反倾销税一事，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申诉。而此前，澳大利亚总理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才表示，希望重启澳中对话。前后不同的反应，让长期研究堪培拉对中政策的专家提出相异的观点。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澳大利亚政府6月19日宣布，将就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课征反倾销税一事，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申诉。香港中文大学法学教授莫布恩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
What I can say is that the WTO you can challenge both.
澳大利亚正在采取双管齐下的方法，把这个案子提交给世贸组之后，如果澳大利亚胜诉，他可以说自己符合国际法，也就是说中国违反了国际法。与此同时，他利用葡萄酒这一个产品向中国示意，以其通过更大的外交解决方案来结束贸易冲突，以其在其他产品上与中国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 以专业律师的观点，我认为澳大利亚的胜算很大。他指出澳大利亚只提高单一产品，是在暗示中国还有很多的产品没有提高，希望触动北京明白意思，能考虑重启对话的可能。因为在世贸的葡萄酒的关税诉讼，其实不可能解决所有的澳中外交冲突，而中国也将捍卫其对应措施是符合贸易规则的。其实双方都把这个诉讼视为比单一产品更大的问题。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则向美国之音表示，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做法，无论对澳大利亚还是中国，因为这就是澳大利亚所支持的体系，一个通过规则和独立裁决来解决争端的世界，而裁决的结果将依据规则和证据决定。但他提出了澳大利亚可能会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Australia might win at the WTO, China then appeals, but there's no functioning body at the WTO.
中国输了然后上诉，但世贸目前不具备处理上诉需求的成员，因为几年来美国政府一直阻止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任命新的法官，现在的法官人数根本不够受理上诉案件，整件案子会变成事实性的停摆。这个跟中国的态度无关，但是澳大利亚似乎只愿意向中国发声。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显然不是一种特别聪明或是有效的外交政策。事实上，澳中关系一直在直线下降，一年多来双方之间贸易战迟迟未见缓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动身前往英国参加 G7 峰会前夕，曾与对中国最大出口州的西澳州长麦高文进行会晤。麦高文在会晤后表示，他提出希望莫里森停止反华言论以及改善澳中关系，但总理并不认同。麦高文指出，某些联邦政府官员对于中国的批评太疯狂又太离谱。莫里森则回击说，坎培拉对中国问题不会让步。长期关注澳中关系的法学专家苏菲约克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的对外关系是联邦政府管辖的事务，州政府不但不该私自与其他国家订协议或进行交易，在针对国际关系时的发言也要谨慎，因为国家的主权永远是最重要的。他说
Whether you know, a premier is looking to the next state election and seeing what will sound popular for that election, that is not the key.
一个州长在快要选举的节骨眼上提出明显可以吸引票源而与联邦政府相反的批评是不应该的。全体国民的利益绝对比单一个州的利益更加重要，这也是我们联邦宪法的初衷。罗振则抱持不同的看法，他表示麦高文的发言若是代表西澳大利亚州人民的利益，他完全有权利也有责任表达人民的需要。当然外交政策是属于联邦政府的权责，地方政府不该指手画脚，但这也不表示对于联邦政府对中国的处理都不该有意见。他强调地方政府首长只要不是出自个人的政治或其他利益，而是代表地方人民的利益，表达意见应该是自由的。罗振说
The idea that policy decisions cannot be critiqued,
如果联邦政府的决策不能被批评，这对自由民主价值的威胁是不是比中国的行为更可怕呢？澳大利亚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核心价值观包括言论自由和政策可竞争性，但我发现近来有一种压力，认为澳大利亚人必须在中国问题上是一言堂，才能不被质疑有叛国的想法，这个完全违反我国的立国原则。再说这样子跟中国的独裁政权对于言论自由的打压不是越来越像了吗？莫布恩表示，澳中的外交冲突已经蔓延到贸易层面，可以说贸易已经成为更大的外交冲突战场。他表示，自从澳中关系恶化以来，澳大利亚一直试图恢复与北京的对话，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这是因为澳大利亚需要维持其外交政策，但是在经济上具有相对优势的中国不予配合。莫布恩说
But it's in a very difficult position because, of course, it's heavily reliant on China for exports. And Australia,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作为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农业经济体， 澳大利亚过去20年的持续经济增长和繁荣主要归功于中国。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又有自己的内部政策与外交原则，也坚持遵守这些一般民主国家公平、公正和正确的做法，不能仅仅是因为经济需求就有所妥协。澳大利亚想把外交和贸易分开处理，但北京是在相对强势的位置上运作的，所以不愿意妥协。罗振认为，坎培拉希望重启澳中对话是正确的决定，毕竟中国是最大的交易伙伴，但他提出了一个实际的问题。
Scott Morrison says that he would like to have dialogue with China. At the same time,
莫里森政府在希望重启对话的同时，并坚持对中国的各种行为保持批评与执行应对措施的权利，而不顾北京的感受。这样子，澳中关系的改善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不切实际。我认为联邦政府对与中国的关系只有明确的希望，但至今看不到任何实现希望的计划或策略。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does not have a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China.
他认为双方无法对话，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所有大国都用权力促进自身的利益，但坎培拉对中国的态度显然不同。他举例说明，澳大利亚前驻美大使霍基曾表示，当澳大利亚与美国发生分歧时，他会悄悄地向美国提出，以不羞辱美国或羞辱美国总统的方式提出。但是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当涉及中国时，莫里森政府认为坚持主权就意味着他应该对中国为所欲为。罗振认为，澳大利亚政府虽然声称想重启对话，但作为完全是反方向。澳大利亚几位参议员日前在议会呼吁，要求外交、国防和贸易委员会针对澳中关系进行听证调查，并在11月底前提交调查报告。这项动议的发起人参议员莱姆比表示，我们正尽力从一个对民主原则充满敌意的国家的干预中捍卫我们自己的民主原则。约克说，
When Australians arrived here, they really had to carve out a nation themselves.
当第一代移民来到澳大利亚时，什么资源都没有，靠自己的双手非常辛苦地在这里打造出自己的家园，在进步中建立起我们的核心价值与立国原则。我们很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价值观，我们相信互相尊重与符合规则的交往方式。遗憾的是，中国显然无法做到这些，而是在自己不满意时就进行对我们国家的各种破坏行为。这个国家是我们辛苦建立的，我们当然要捍卫它。所以即使中国是我们最大的交易伙伴，我们也不会因为利益而出卖灵魂，出卖国家原则。只有当中国能做到互相尊重并符合大家所制定的规则形式，这样的关系才能友好并且持续。罗振认为，现在澳中双方像小孩子打架，都认为完全是对方的错误，关系不可能好转。他希望坎培拉能提出有效的外交计划方案，否则重启对话会一直停留在希望的阶段。莫布恩也认为这个问题没有短期的解决方案。他说，澳中关系唯一可能改变的契机是，如果中国与欧美等更重要的市场的关系改变，中国可能会失去与澳大利亚继续贸易冲突的需要，澳中关系才有可能因为外在而改变。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在美国电影演员约翰·塞纳因为在涉及台湾的言论中自我审查不够而被迫向中国共产党定于一尊的领袖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做出道歉之际，美国资深记者刘子祥就此发表新闻综述，标题是习近平和约翰·塞纳是腐烂的猪下货。刘子祥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评说了当今世界一个接一个的西方企业和名人向中共当局做出自我道歉这种奇特的景色。在采访中，刘子祥还就中国政治、历史、文学、烹调陈述了他的个人心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新闻报道是严肃的事情，但新闻记者也常常毫无愧色地追求寓教于乐。 也就是追求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吸引受众的注意，并思考重要的新闻及其意义。在中国经济力量对国际社会影响越来越大，一个又一个的外国企业和名人为了保住自己的中国市场而不得不向中国当局做出自我羞辱的道歉之际，美国资深记者刘子祥 Andrew Leonard 发表的新闻综述《习近平和约翰·塞纳是腐烂的猪下货》，从标题到内容显然都是在追求寓教于乐。在众多从事中国新闻报道的西方记者当中，刘子祥可谓既寻常又特殊。他在1980年代读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学的是中国和东亚研究以及新闻学，期间他去台湾留学四年，学习华语和中国文化。后来他成为1995年创刊的美国最早的网络新闻及评论网站和杂志沙龙 Saloon 的第一个领工资的正式记者。刘子祥长期报道技术业界新闻，是发帖机器人新物种的起源一书的作者。多年来在报道技术业界新闻的同时，他一直关注中国和台湾香港新闻，持续研读中国文学文化和历史，并在他的报道和评论中与读者分享他对中国语言文化历史和川菜的热爱。美国电影演员《速度与激情9》主演约翰·塞纳因为在涉及台湾的言论上自我审查不够而被亲中共的人盯上，塞纳随后被迫向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做出自我羞辱的道歉。刘子强就此写出新闻综述《习近平和约翰·塞纳是腐烂的猪下货》，从中国文学、政治、文化和历史以及全球化等多方面角度向读者阐释这一新闻事件的意义。该综述的副标题是中国最新的外贸出口，侮辱人的自我批评的艺术。标题中的腐烂的猪下货是比喻说法，其背后的故事说的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法国文学翻译家、美食家、川菜烹调家和评论家李杰仁1957年在中共领袖毛泽东发动的引诱知识分子提出批评意见，再将批评者一网打尽的反右运动前期，身为成都市副市长的李杰仁因为给四川作家流沙河受到批判的抒情诗辩护而受到无情打击，被迫多次做自我侮辱的自我批评。最后在毛泽东不懂装懂瞎指挥造成几千万中国人被饿死的大饥荒结束之际，李杰仁抑郁而终。这位美食家死前因为吃了腐烂的猪下货而食物中毒。刘子祥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就如何观察和理解约翰·塞纳屈辱性的自我批评向中共政权道歉一事发表了他的个人见解。他认为如今的经济全球化已经造成了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其中包括中共政权掌控全球话语，并迫使西方公司和名人做出自我侮辱性的道歉，成为常见的新闻。他说，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政权号称要建设共产主义，但却大力推行资本主义，并利用市场的力量迫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和演艺界名人不得不就范。在中共政权扼杀香港自由、武力威胁台湾、大规模监禁或打压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今天，西方国家的公司和个人无法再回避，也不应当再回避追求利润与坚持个人尊严、道德伦理底线的冲突问题。在采访中，刘子祥还就中国文学、李杰仁、鲁迅、台湾、川菜及其历史和文化等范围广泛的问题陈述了他的个人心得。他认为李杰仁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家，他的小说《大波》是他读到的最杰出的现代中国小说。《大波》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疏通轮船正顶着长江洪流一尺一寸的挣扎而上，昏黄的水是那么湍急，丢一件扶得起的东西下去，等不得你看清楚，早就被水带到你看不见的地方去了。刘子祥认为，研究当代中国的人绕不过鲁迅，而鲁迅在当今中国的最显著的意义就是中国已经不准许鲁迅这样的社会批评家存在。鲁迅假如今天还活着并想发出批评，就只能去台湾。台湾的民主制度和文化在全世界属于最健康最幸福的。谈到让他感到着迷的川菜，他说
It's not just the 辣，It's more than that. There's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going on in many Sichuan dishes. There's a complexity of taste. Yes, Cantonese is much more simple. And
刘子祥说，川菜不仅是辣，它的味道要比辣多得多。川菜里面有很丰富和复杂的味道。粤菜的特色是简单新鲜，不喜欢浓烈的味道。川菜喜欢味道浓烈，五味杂陈。我觉着川菜这种复杂的刺激感跟我的脾性很相合，我喜欢复杂，我喜欢行动，我喜欢戏剧性。四川川菜就非常富有戏剧性，正合我的脾性。提到川菜，刘子祥就要赞不绝口，他自己学会了做川菜。他引用香港的一位美食家和川菜研究者的话说，川菜起源于来自中国各地的移民带到四川的各地食谱、食材和烹调。
And they brought all their own different styles of cooking and ingredients together, and it all got mixed up. So Sichuan food is kind of a hybrid fusion cuisine that draws upon many different parts of Chinese tradition.
刘子祥说，这些人把他们家乡的烹调和食材带到了四川，一切就这么混合起来。因此川菜是一种混合而成的菜系，结合了中国各地的传统。我相信在发生大量的混合、大量的分享、大量的交换、大量的借用时，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有趣、更美好。这就是我由川菜所得来的感悟。尽管他热爱中国及其文化、历史、语言、川菜，但是刘子祥表示，作为一个记者和作家，他在写当今中国的时候不能回避那些阴暗面，否则他就会觉得问心有愧。他说
As a person living in this world, there are certain things we just can't ignore. And I've spent a lot of time in Taiwan, and I feel like their democracy and culture are one of.
刘子祥说，我要说，作为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有些事情我们没法视而不见。我在台湾住了很长的时间，我认为他们的民主制度和文化在全世界属于最健康、最兴旺的。假如现在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在台湾再发生，那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刘子祥接着说
And if at some point I look back on my career and I say, well, I was having too much fun writing about Sichuan food that I ignored what was happening to Taiwan, I would feel that I had not done my duty as a writer and a journalist and someone with
刘子祥说，假如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将来有一天我回首往事，发现我写川菜写得太忘乎所以，导致我对台湾发生的事情不管不问，那么我就会感觉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记者、作为一个对现代中国历史和政治有很多知识和专门知识的人，我没有完成我的职责。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采访资深记者刘子祥的采访记录摘要。采访记录的全文见美国之音中文网，标题是 专访资深媒体人刘子祥，谈中共与全球化、中国文化与烹调。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